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包括修改道路、桥梁、城际列车等交通基础设施，对车站、机场、港口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翻新社区，更新电网，扩大宽带互联网的覆盖面，换走饮用水的系统当中的原水管等等。此外，鉴于拜登对于基础设施的宽泛定义，他的计划当中还包括针对先进的建筑业、电动汽车业、清洁能源产业以及护理业的产业政策，对科技研发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提升种族、性别以及经济平等的政策等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磊认为，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和中国的基建计划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王天磊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当中说，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不单只是关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它是多方面，其中有很重要的种族公平因素，有很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因素，还有产业政策的因素，这些都使到拜登的计划和中国在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不过中国的经验或者是可能提供一些的教训。通过大搞基建来拉动经济，这个是中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困境的时候多次使用的策略，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40,000亿人民币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了中国基建井喷式的发展。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8%，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只是 2.4%， 拜登总统誓言要扭转这个的局面。不过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预算问题研究员迪奇认为，美国并不需要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上向中国去看齐。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本来就应该比美国高，因为他们仍在发展当中，而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需求比发展中国家少。迪奇同时指出，美中两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侧重点亦都应该是不同。以高铁为例，高铁显然是中国基建投资的重点之一。中国目前已经修建了全长 3.9 万公里的高铁，运营的时速达到350公里左右，而北京计划到2025年还要将高铁总长是增加到 30%。 相比而言，美国不单在高速铁路的发展上远远落后于中国，就连普通铁路亦都亟待改善。作为火车迷的拜登总统，在他的基建计划当中不单止提出修建新的铁路，还专门拨款800亿美元用于对美铁进行维修以及现代化的改造。美铁随后公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铁路港张图，以2035年是愿景回应拜登的计划。不过迪奇看来，在铁路交通建设上追赶中国是没有意义。他解释说，中国人口都大，城市间的距离，所以大力发展城际轨道的交通是有必要，而美国地广人稀，只有不到 10% 的人口依靠轨道交通出行，相比而言 90% 的人口每日都要使用道路以及桥梁，对后者的投资才是更符合美国的环境。迪奇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应该将他们要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的国家所拥有的相比，因为其他的国家发展基础设施是基于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地理环境。迪奇的观点在美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亦都面临质疑。一些人认为，美国在基建问题上的短处就是在于是面重视一时一地的效益，缺乏长线思维以及的局限。专注于中国的研究公司佳富龙舟创始合伙人郭毅豪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衡量高铁的价值的时候，着眼于它所能带来的难以量化的好处，比如是对工业效率的提升，这个是美国应该学习的。他说，计算机基础的设施的成本是应该考虑到它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效益。康奈尔大学城市规划研究历史学家坎帕内拉亦都对《华尔街日报》系提出了美国在推动基建项目的时候的不足。他说，美国对直接受到影响的居民过分重视，而未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考量。当然，还有效率的问题，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为期8年。 不过在他付诸实施之前，还是要先通过国会的审核修改，这个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拜登最初的愿景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得以实施，仍然是未知数。星期三，拜登在白宫表示，他愿意在基建计划上妥协，但是不能够容忍什么都不做。他说，你们认为中国在投资这种数码基础设施的研发方面是何等吗？他向大家保证，他是没有坐在那等，但是他们盼着美国民主过于前户，过于局限，过于分化，跟不上步伐。之前美国有好多的基础设施方案都是在这样的博弈当中流产，即使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亦都因为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诉求而进展缓慢。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贝尔特认为，美中在基建问题上面差异很大的程度上是源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军队以及经济是完全同一，所以政府可以轻松地引导经济的方向。如果他想发展 5G， 想增加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他马上就能够实现。而在美国，政府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提供激励、补贴，需要让大家相信这个是有利可图，从而推动经济向某个方向发展。这个不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就能够做得到。不过中国指令式的制度在掀起基建狂潮的同时，亦都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指出，中国的40,000亿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通过国有银行以及国有企业来提振经济的供给，这个带来了产能过剩以及更严重的污染。而此外，中国在半导体、5G 等高科技领域的产业政策造成了这些领域投资过热。金融时报表示，他们为新的大跃进，这个可能是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中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还加剧了债务问题。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中国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是已经从2011年的 200% 是上升到 33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贝尔特表示，美国的政治制度正是要避免这种因为政府权力过大而给予社会所带来的更大隐患的情况。贝尔特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政治系统是故意设计成让政府很难做事，这个是大家必须要记住的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